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六祖坛经的讲解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五祖弘忍送六祖慧能上船，并且预言了他以后的去处。六祖慧能辞别了弘忍以后，就发足南行，向南走，走了2个月。走到大庾岭，古代的人可以看出非常能吃苦，行脚可以在路上面风餐露宿2个月。到了大庾岭以后，五祖弘忍才上堂，他有意推迟很多天没有出现，为了是给六祖慧能腾出空余的时间。所以很多人就跑到五祖那儿去问，说老和尚是不是有病？弘忍就讲，病即无，法依法以难矣。病是没有，但是我的这个衣钵啊，已经向南了。那么人家就问，你传给谁了呢？弘忍就说，能者得之。他没有完全说慧能，他只是说能者得之。你可以解释为有能力的人获得了它，但是众人还是很聪明的，他们一猜，最近好像那个冲米房的那个叫慧能的失踪了，然后猜到就可能是他，再加上他在南郎陛下写的那首令人震惊的诗，所以大家一猜就猜到是他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个小子把衣钵给偷走了，马上数百人来追过来，想要把衣钵抢回来。他们的理由是，这个蛮僚把老和尚的衣钵偷了，并不是老和尚传给他的，因为没有人看见老和尚传给他，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对外宣称是慧能把衣钵给偷了。所以这也是五祖弘忍在这个做法上的一个失误，所以在密宗的传承里面，他们就采取了绝对公开的方式，以坐床的方式，他们选出的传人，选出的小活佛，或者某一个选出的获得认证的人，就在寺庙里举行公开的坐床法会。认定这个人就是我的传人，让大家都看见。大家都看见以后，那也没有人可以说什么。现在五祖传法位的时候，传法衣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看见，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说不清楚。所以当时的人们实际上是以这个理由，准备把法衣抢回来。其中有一个俗姓陈的一个僧人，叫慧明，原来是四品的将军，性情粗糙，啊，很粗鲁，很强壮。他而且是因为他做过行军的这个将军，所以他走路赶路非常快，他走在众人的前面，很快就赶上慧能。慧能早走了那么多天，他竟然也能赶得上。然后慧能马上就把衣服啊、衣钵啊放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然后人躲到旁边的草莽当中。这块大石头现在据说仍然在，还是在的，现在成为一个膜拜的对象了已经。慧能正衣石现在还在。然后慧明来了以后，这个粗鲁的陈姓的将军来了以后，提那个衣钵竟然提不动，啊，这个是非常奇怪的。他一个这么力大无穷的人，竟然衣钵拿不起来。然后他就说：“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我是为了求法而来的，并不是为了衣服来的。”当然，这句话是后来的话。他如果衣钵能拿得起来，他是不可能讲这个话的。以前禅宗在历史上，在印度的时候， 有好几位禅师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。有在印度的时候，那兰陀寺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僧人，他已经证到了四果罗汉。他在圆寂前嘱咐门徒说：“我圆寂以后，要把我的身体抬到另外一个寺庙去火化。”因为他两个寺院他都住，他要让门徒抬到另外一个寺院去火化。结果他死了以后的门徒就没听他的话，就非要把他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，另外一个寺。结果发生奇怪的事，怎么抬那个棺木都抬不起来，似乎像千斤重担一样。抬不动，一下子变得特别的重，最后众人就发现不对，这个简直匪夷所思了，就马上说要么按师傅生前嘱咐的，就抬到他要去的那个小庙吧。结果大家改竹以后一抬，发现特别的轻，轻的甚至比原来人体的分量都要轻。所以这些事情实际上是非常神奇的。慧能还是一个很老实厚道的人，他听到慧明讲"你快出来吧，我是为法而来的"，他就出来了，盘坐在大石上。慧明作礼，向他顶礼，说："望行者为我说法。"慧能就说："你既然是为法而来，那么，请你做一件事。"屏息助缘，勿生一念，无畏汝说。在我跟你说以前，你先要把你所有的感官都关闭，向外的感官，所谓的助缘，助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碰到外在的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眼睛看到东西，耳朵听到声音，舌头尝到味道。身体感觉到触觉冷热，思想在回忆各种各样的念头，这六个方面你都摒息住，这就是你向外的缘，向外攀缘的一个方向。勿生一念，一个念头也没有，完全把感官全部静止。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和你说了。然后慧明就按照他说了良久，就过了很久，按照他讲的这个方式，屏息助缘，静静的坐在那很久。这个时候，慧能讲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，禅宗一直把这个话流传了上千年。慧能讲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于骂时。也就是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什么时候呢？你既没有思考善，也没有思考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哪一个是你慧明的本来面目？他这一问是非常突然的，因为本来慧明是讲是请行者给我说法，请行者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佛法的真谛，什么是那个最核心的东西。他本来是等待着慧能告诉他一个可以接受的、可以听懂的这么一个教法，这么一个语言的。谁知道慧能并没有跟他说什么，慧能反而是反问他哪个是你本来面目？这句话慧能讲出来的时候，慧明已经是刚才已经是沉默良久了。他在没有思善也没有思恶的情况下。突然被僵了一军，突然被笔直的点了一下，他这一问哪个是你本来面目？这个时候慧明肯定是很震惊的，当时有一个震惊的这么一个场景，一下子震惊了，这种震惊使他来到了意识的高峰，来到了意识的明亮的源头，所以慧明言下大悟。但虽然说他悟到了这个意识的光明，他由于这个震惊，一下子被上升到意识的源头里面，意识的光明里面。但是他对这一点仍然有点怀疑。一个人第一次 进入意识的光明，可能不一定很确信。他觉得难道就是这么简单吗？难道就是这么容易吗？所以他就问，上来密与密意以外，上来就是前面慧能你讲的这些密与密意之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还更有更秘密的吗？难道就是这个吗？慧能就说：“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如果跟你说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秘密了。汝若反照，密在汝边。你如果反过来看你自己的这个源头，这就是最大的秘密。最大的秘密其实就在你里面，就在你那一边啊。除了这个，并没有别的秘密的。”哦，慧明当时一听，终于明白了，说我虽然在黄梅啊，但并没有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今天蒙慧能开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这句话讲得特别恰当，因为一个人达到内在的源头是无法言表的，你根本没法跟人表达。你到底悟到的是什么？就它就像一个如人饮水一样，冷跟暖只有自己心知肚明，说不出来啊。所以他说，今天行者既是慧明我的师傅了啊，我拜你为师了。慧能讲啊，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是黄梅，那么你也用不着拜我为师，我们同是黄梅同人。然后他讲一句话叫善自护持。你自己好好的安住在这个意识的源头上，好好的护持这个源头的经验。所以密宗大首印大圆满里面提到，底罗巴密宗的大首印的这个祖师底罗巴曾经讲过，持心任运安住本明体。就是你把你的心啊，任运就是非常自然的安住在这个本来的明体上，本来的光明上，无取舍心发光而解脱。你安住在这个上面，你自然就对外在的一切没有取舍了。这种没有取舍的状态，就是你对外在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执着了，它就会产生一个自然的超脱，自然的解脱。啊，你只要安住在这个源头里面，安住在这个光明里面，所以六祖讲，你只要善自护持在这个状态里面，你自然就会渐入圣位，渐渐的超脱。所以现在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开悟，还并不是证入圣位、证入果位，还只是最初打开大门，所以。仍然是有非常大的必要护持的、保任的。然后慧明又问：“那么慧明今后向甚处去呢？向哪儿去呢？”慧能也给了他一个预言，叫“逢源则止，遇门则居”。啊，你碰到有“源”这个字的地方，你就停一停；你碰到有“门”这个字的地方，你就居住下来。啊，慧明就理辞而去啊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碰到其他人的时候，他就说上面这条路非常艰险，没有踪迹啊，从其他路去找他吧，那条路走不通啊。其他人就改道了，慧明以后也改了这个名字叫道明，因为避讳慧能的慧字。啊，这是对师傅的一个尊重。慧能后来就到了曹溪，结果还是有人来追逐他，然后他再一次的躲到赤会，躲避在猎人的队伍中，一共躲了15年。啊，与猎人随意说法，啊，猎人常令守网，猎人就让他去看那个网，鸟的网啊，动物的网啊。慧能每见生命尽放之，一看到有活的生命，他就悄悄地放了他们。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以菜系煮肉锅， 就把这个菜放到肉锅里面煮一煮吃，吃肉边菜，啊，所以慧能还是非常明智的，他并没有说，哦，你们所有人都要开始吃素，他并没有强迫别人，他也没有说你们都要学法，都要参禅，都要开悟，他也没有，他只是随意说法，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能够开示讲法的时候，这些猎人也并不是能够听法的人，他们的根器还没有到，所以他只是随意的跟他们说一说，随缘的说一说，也没有试图要改变他们的心理倾向跟生活习惯，啊，他们吃肉让他们吃，我只是把菜放在肉锅里涮一涮，菜熟了我吃菜。我不吃肉，啊，所以这样竟然一过就过了15年啊，15年是相当长的一个跨度，可见一个人要等到恰当的时机，要等到恰当的人，是多么的困难。过去禅宗的祖师，往往是。耐心的等待真正的门徒到来。过去跟现在正好相反，我们现在到处去找大师、找活佛、找各种各样这个有名的人。但是过去的人正好相反，过去真正的一个大师、一个成道者，他会几十年如一日的静静的等待一个人。他知道属于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来。禅宗里面最著名的是灵吉，他的师傅叫黄渤，黄渤禅师在许多年以前，他的寺庙的这个大管家就说，师傅以后这个以后的位置要留给谁呢？黄渤总是跟他讲，哦，我这个门徒还没有出生。啊，你不要着急，结果大家仅仅是以为他在开玩笑。过了多年以后，黄渤又讲啊，我的门徒终于出生了。又过了几年说，哦，我的门徒现在已经是会念书识字了。又过了一两年，黄渤又说啊，我的门徒现在终于出家了。有一天，突然间黄渤跟寺庙里当家师说，赶快鸣钟开门。我的继承人来了，然后大家都很好奇啊，穿戴整齐就跑到寺庙门口大门迎接，就看到一个很年轻的小和尚，十几岁左右，老老实实的样子，一路走到这个大门口，这个和尚就是灵吉。灵吉在未开悟以前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，任人摆布，任人欺负，他都没有任何怨言。天天做杂物，他到了黄渤的庙里边，有许多年一直是一个勤杂工，做杂物，任劳任怨。往往只有这样的人容易入道。一个小聪明太多的人，一个特别斤斤计较的人，是不容易打开他的内心的。他的聪明完全障住了他，而一个憨厚的人，反而走得进去。一旦那扇大门打开，他有可能实现的证悟非常可能是惊人的。所以黄渤后来多年以后，他就这个灵吉后来多年以后，他感觉自己在庙里做了这么多年杂工，师傅也没有跟他讲什么佛法。他有一次就跑到黄渤那儿去请教，跪下来诚心诚意先磕3个头，然后问黄渤，请师傅。开示一下佛法大义，话音未落，就是一顿打，黄渤就这个脚啊手啊都上来了。灵吉当时也是很一点怨言都没有啊，他觉得肯定是我哪儿不好，为什么师傅要骂我要打我？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感觉还是不甘心，还要再去问我。我这么多年出家， 就是为了能够了解什么是佛法的核心。啊，我上次如果什么地方做错了，很不恭敬，我这次改，我变得更恭敬，更要去恭恭敬敬的跑到黄渤的这个禅房里面，更加小心恭敬的问师傅。啊，结果那个问话还没有问到一半，又是一顿啊霹雳，再一次被打出来。他虽然心里有无限的惆怅，打得很莫名其妙，他也搞不懂到这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但是他过了一段时间，下定决心，我还要再去问一次。可见他其实求道的心，内心求道的愿望、渴望是很强烈的。否则谁会被打了2顿以后，第三次还要去？他第三次刚进去，还没讲几个字，又被暴打。这一次他彻底灰心了。灵吉这一次心都死了，他垂着个头，然后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就说我这个人实在业障深重，师傅实在是看不惯我，啊，我去一次打一次。看样子我这个人是个没法教育的人。所以师傅看到我就话都没有，纯粹就是打。算了，我这个人业障看样子太重了，我还是离开这个寺院吧。等到师傅看见我生气，他就走了。走到他也没有走，他临行前到黄渤那儿去辞行，但还是很老实巴交的，并没有悄悄的走。他跟师傅说：“师傅，我业障深重，我还是离开这个寺院吧。师傅说，你走可以，你不能够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只能到大盂老和尚那儿去，给他指了一个寺院。啊，他也很老实巴交，那就去呗。他就到大盂老和尚那儿，到大盂老和尚刚到那个庙参拜老和尚以后。老和尚就问你从哪儿来啊？他说我是从黄渤师傅那儿来的。那么大玉一听，是黄渤让你来的吗？啊，他说是啊。那么大玉就其实心中已经猜到一些什么了，啊，那么过去的禅师啊，提点人的时候会相互帮扶，就这个人，我觉得他其实根气很好，我要提点他。但是也许他在我这儿没有成功，那么我暂时先让他到你这儿换换环境，你帮助提点一下这个人，啊，他这个被大玉一看是黄渤推荐来的人，心中已经有数了。然后他接着就问，那么黄渤跟你讲了什么佛法呢？啊，林几当时就非常灰心，哎呀，他说师傅啊，我实在是这个人业障很重，太愚钝了。我三度到黄渤师傅那儿请示佛法，三度被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这个人太笨。结果大鱼，哎呀，大腿一拍，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，正是黄渤老婆心切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黄渤禅师真是心啊，像老婆婆那样切，对你的心啊，并不是他嫌弃你。”而是他对你的心像老婆婆那样切，灵吉言下大悟，灵吉听到这句话，突然间就大悟了。他悟了什么？他原来以为黄渤是看不惯他，讨厌他，他就痛打他。大玉和尚给他点穿说，不是讨厌你，他是为了你才打你的，他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使你能够开悟，他才打你的。突然间知道那个打是有用的，他突然间知道那个暴风雨，那个霹雳，其实在那个瞬间已经带领他达到了一个高峰，只是由于他当时心里面的念头一直认为师傅可能是讨厌我，他如果没有那个念头在里面，他立刻在这个暴风雨里面就可以就实现那个最高峰。被大玉和尚的这一句话，立刻让他醒悟了，大悟了。大悟以后，他就很开心的笑， 大玉和尚就问他，咦，你这个小子刚才还这个垂头丧气的，现在怎么突然就笑？你到底悟到什么？灵吉刚才讲到，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，他开悟以后突然性情大变。大玉和尚问你这个小子，你现在突然又笑些什么呢？灵吉上前就跟大玉一个耳光，大玉马上退开他，说你用不着谢我，你回去谢你的黄渤师傅就可以。所以大玉知道他已经开悟了，他问灵吉你到底笑什么？灵吉马上上去给他一巴掌，就是在回答他。黄渤当时给我一巴掌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懂了，所以大玉就说你不用谢我，你回去谢黄渤就可以。他回到黄渤那儿以后，黄渤一看就知道他已经悟了，也很高兴。后来经常在这个僧众的面前。林奇跟黄渤两个人相互就会讲一些非常奇怪的话。黄渤有一次在农田里耕种的时候，在锄那个倒下去的这个麦子，这个时候林奇，这个黄渤就讲，黄渤就问其他周边就旁边的僧人问了一句禅语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倒下去的麦子象征了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所有其他的人都很茫然，回答不出。灵吉上前一脚把黄渤踹倒，黄渤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，一个原来如此守本分的小和尚，现在变得如此的狂野，上前一脚就把黄渤踹倒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：“诸方火葬，我这里活埋。”对所有的人死后都是在火里烧的，火葬，我这里活埋。结果旁边的僧人看了都很生气，太粗鲁了，太野蛮了，一点礼貌都没有啊。黄渤起来一点都不生气，还说灵吉，你以后可以福荫天下人。所以这个就是禅宗的风范，他并不看一个人。表面上的行为，他看一个人深处的东西。六祖慧能有在猎人队伍中15年后，有一天他感觉到弘法的时机已经到了。这些成道者，这些开悟者，他们会有一个内在的钟声，他们会感觉到某些时候那个时机已经到了，虽然也许。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的征兆，也许在别人的眼里，他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变化，但是他的内在，他已经非常清晰地感觉到某一个时间点已经临近了。你如果深深地达到你内在的意识源头，你突然发现你变得清晰了。其实许多的事情，甚至连你的肉体。都比你知道的早，而由于你太沉浸于你的思想，你无法感知到你肉体早就感知到的那些信号。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：西藏密宗有一种六字大明咒的占卜法，它是用一串念珠快速的划过，这串念珠最好是108粒的，快速的划过108粒，突然间停住。用两个手快速的划过108粒念珠的时候，突然间在某一个中段停住，停住以后，两边各数3粒，一直数到1到6。这1到6，如果只剩下1粒，代表什么？剩下2粒代表什么？一直最大的数字是6粒。这1到6分别代表各种含义。代表六字大明咒的6个咒语的词眼，这种占卜法非常灵验啊！我许多年以前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也经常会使用这个占卜法。它其实是 你要使这个占卜法灵验的一个诀窍就是，你在划过念珠的时候不能有思想，你要尽可能的快速划过，0.1秒之内，0.23秒之内快速划过。你越快速，意味着你的思想来不及思考，这个时候你突然间停住，你就会停在某一个点上，停在某一串长度上，然后你在这个长度上左右两边。每三粒读一下啊，它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超越了你的思想，用你身体来做出判断。你的身体有巨大的智慧，它知道的其实比你多得多，它完全知道所有你甚至从来有都没有感知过的一些东西。比如说你的身体所有的。关节，所有的骨头，越是这些固体的物质里面，越是潜藏着关于过去式的记忆。就好像金字塔，它已经1万年了，它的每一块石头，甚至每一个石头分子里面都潜藏着1万年以来的所有记忆。你的骨头也是一样，虽然它没有那么久，但是由于遗传的因素，由于灵魂转世留下的印记。那些印记往往潜藏在最深处的关节里面、骨质里面，所以你的身体细胞实际上比你知道的多得多。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如果进入意识的明亮、意识明亮的源头，他变得足够清澈以后，所有属于物理身体的东西开始会渐渐的反映出来，他甚至不需要做什么，他只需要看着。然后那些身体的东西就自动的反映出来了，所以为什么当你禅定的时候，你过去的回忆开始浮现，你甚至没有挖掘它。如果你的清澈足够深，甚至属于你前世的回忆都会开始浮现出来，它们就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就在你的骨关节里面，你只需要放松，然后那些回忆就会浮现出来。你的身体有所有过去的记忆，也就意味着。他能够判断所有的未来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六字大明咒占卜法会灵验的一个原因，让你身体做出判断，在没有思想的干扰的情况下，你的身体可以在0.1秒之内做出绝对准确的判断。密宗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占卜法，六字大明咒占卜法、莲花生占卜法、吉祥天母的占卜法，密宗其实是可以教会人类很多东西的。你可以去除它宗教的外衣，然后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密宗里面甚至有些经典里专门是讲人的智的，它告诉你，你如果你的脸上某一个区域有一颗极小的黑痣，那意味着你的胸口一定会有一颗相应的痣，可是红色、黑色都是相应的，意味着你的背上某一个地方一定会也会有一颗痣，就你脸上的某一颗痣跟胸口的某一颗痣跟背上的某一颗痣。他们一定会同时显现，啊，这个在密宗的经典里面都有过。密宗实际上是古老宗教的一个精华，它取自于很多古老的源头，它不仅仅是佛教的，它大量的吸收了古印度教、瑜伽的精华在里面。印度到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占卜法，叫纳切贝叶。这个占卜法跟中国的这个铁板神术很像，据说铁板神术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命运，你只要把你的生辰告诉他，他就可以推断出你有几个兄弟，你爸爸的姓，你妈妈的姓，你将来妻子的姓，你儿子的有几个儿子，几个女儿，你的工作。它是被刻在铁板上的，或者说它象征是铁板钉钉的。印度先人曾经传下过这个纳切贝叶，跟这个非常像。你只要告诉他你的生辰，他就完全可以告诉你你将来妻子的名字，你将来的工作，具体的工作，而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算命里面提出的只是大概的。他甚至能够具体到非常具体的工作，他甚至能告诉你将来妻子姓什么。你的寿命具体的长度，而且是非常具体的长度。 他比四柱预测应该更为精确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你的过去的记忆，你只要知道所有的过去，你的身体有能力知道所有的未来，但是仍然存在自由意志，也就是如果你足够的发展了你的意识中心，你自由意识的中心，你绝对可以改变你命运的方向，那么没有任何铁板神术。没有任何纳切贝叶可以预测你，你那个方向改变了，甚至是大幅度的改变了。大家可以去看有本书叫《了凡四训》，这个并不是一个传说。袁了凡先生是确有其人，他也的确碰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深的一个算命先生。他未来的许多事情都算准了，但是他碰到云谷禅师以后，云谷禅师让他日行一善，每天做一件善事，并且每天把他的善恶念头在本子里面左边记善的，右边记恶的。渐渐他发现，本来右边记满恶的思想越来越少，左边本来很少的记满善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多。他在改变他的心意，改变他的心念，改变他原来思想的倾向、习惯。他每天做一件微小的善事，哪怕是帮助一个盲人过马路。一年以后，他发现那个算命先生给他预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转变。甚至他后来预言他活不了多久的。这个人后来活到90岁，90几岁。对一个人，如果能够决心改变你的思想的倾向，你就绝对可以改变你命运的方向。你太多的为自己思考了，你太多的充满了自私的愿望，善的愿望太少。你如果改变这种思想的模式，这就是所谓的业。业实际上就是记忆的惯性。你有一个习惯性的记忆倾向，你习惯性的就会往那个方向想，那么你的命运就一定是注定的。如果你改变你这种记忆的惯性，你本来有很多自私的想法、负面的想法，你一定把它纠正过来，像袁了凡一样，你开始越来越多的开始有正面的想法、有善的想法，那么你的这个业的惯性就被改变方向了。而最好的改变方向的方式，其实是从行动开始的，而不是从思想开始。你做，然后你的思想就会自动的改变它的惯性模式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偏差，就是我们太倾向于先从思想改变，然后再产生行动。其实告诉大家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你先从行动改变。你的思想模式就会潜移默化的发生大幅度的变化。你先要改变你的行动，你本来吝啬的，你哪怕是勉强，你也要开始分享，开始布施，看到要饭的，看到乞丐，如果伸手在你面前，你一定要给他，哪怕是1块钱。他并不在乎这个乞丐是不是骗子，这个完全是次要的，他是骗子也没有关系。你给出了这1块钱。哪怕他是个骗子，你这个行动本身在改变你的思想，你的行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你的思想往另一个方向牵引了。你有了第一次，你就会有第二次，你的第二次将会更加顺利的给出去。当你给的越来越多，你会发现那个惯性就变得越来越顺利。所以我们要改变思想，要从行动上开始，这是最大的窍门。最便捷的通道所以我们这里提到六祖慧能，他在一个思想的清澈状况下，他开始体认到时间已经到了，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时间，他自己已经知道那个时间已经到了，弘法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他没有必要继续隐遁在猎人队中了，他而且知道应该去哪。他就去了广州的法性寺，这些你的身体几乎都会知道。 梅赫巴巴在悟道以后、成道以后，他仍然处于一个无意识的状态，他对世界是无意识的，他完全沉浸在神性的这个海洋里面。但是他奇怪的，他的身体却知道要去哪，他会在身体的牵引下，直觉地乘上长途车，而且他不知道，根本就不知道会乘到哪，他直觉地就会来到车站，乘上长途车，直觉地会突然在某一站下车，而下车的地方正好是那拉耶马哈拉贾另外一个成道大师的社区，他直觉的就会走进去。他看到那拉眼以后，那拉眼立刻围着他拿了一朵玫瑰花，绕着他绕了一圈，并且给他喝下了玫瑰花的水，然后祝福他的成道。所以，你如果真的来到了一个跟身体完全脱离认同的意识的高点，你的身体就摆脱了你对它的压迫，你的意识充斥着身体，实际上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压迫。所以，当你的意识完全融入源头的时候，跟身体的认同完全脱开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反而自由了。这个时候，当它自由的时候，它就处在一个彻底敞开跟放松的状态。而这个时候，你仅仅是看着你的身体，看着周遭的环境，你是整体的看着，而不是聚焦的看着。这个时候，包括你身体在内，甚至包括环境在内，都会开始向你预报，向你响起各种各样的警钟跟暗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周易》，在《周易》里面有很多类似的情景。周易的预测里面有一种预测是闻声预测，它不需要占卜，用不着占卦。你比如说，你想要预测一个你心中着急的事情，然后你有了这个念头以后，你就把这个念头再一次的扔掉放下，思想里没有任何的想法。这个时候你只是静静的警觉的听着，你听到的外界人声，路过马路上的人，被你清楚的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讲的第一句话，就是对你这个预测的一个回答回应。你也许在问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啊，行得通行不通？突然间你就听到路上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：“可以的，我们去吧。”也许这就是上帝在回应你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神每时每刻都在回应你，通过你看到的一句话，通过你听到的一个音乐，通过你听到一个歌词里面的词，甚至通过鸟叫，通过任何发生在你身上跟你身边的奇妙的事，或者漫不经心的事、微不足道的事，任何的事情都在暗示你。你如果解脱了你对身体的认同，解脱了你对世界的认同，你完全处于意识的超越里面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能力真正看到发生在你身体上，以及发生在你周边的环境、周边的世界上所有的暗示，所有的提醒，那些提醒其实时时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提醒你，而且一件事往往是被提醒了多次，以至于这个提醒变得越来越强烈。上帝非常慈悲，他在提醒你第一次的时候会用微弱的声音，但是第二次他发现你没听见，他会用一个更强的声音。也许那个声音在提醒到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次，上帝还是会反复提醒你。但是越向后，那个提醒变得越强烈，以至于最后那个提醒也许是一个撞击，强烈的撞击，你突然间摔了一跤，你突然间茶杯摔碎了，你突然间甚至让车撞了。人们总是感叹我为什么倒霉， 这么倒霉，其实不是你这么倒霉，其实来自上帝的提醒已经发生过十几次了，你都没有注意。也许在你撞车以前，更早的一个提醒是你滑了一跤，生命一定想通过一些什么方式在提示你，暗示你什么地方你要注意，你做错了，你不能再往那个方向走了。但是你总不接受那个暗示，也许在滑一跤前面的提醒是更早的，一个礼拜以前的，那个时候也许你碰到的事情非常的尴尬，更微弱，没有那么强烈，也许是你同事或者朋友对你的怨言，啊，它显得没有那么强烈，也许更早的提醒是更加微弱的，所以这些提醒。你如果在他第一次的时候你就警觉，那么就没有必要第二次、第三次了，没有必要以强烈的方式来提醒你。所以为什么圣人那些成道者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那个暗示，他的意识、他的心足够的清晰，以至于最微弱的暗示都被他捕捉到了，他立刻知道一件事情。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？以前密宗里面，阿底峡尊者，第一次到西藏去的时候，准备造一座很大的藏传寺庙。他看到一座山，山上正好出现了几头非常强壮的藏牦牛，就是那种毛很长的藏牦牛，而且是公的，角非常大。显得异常的强壮，比普通的其他牦牛更强壮。这阿底峡尊者立刻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征兆，他觉得我应该在这座山上造庙，因为来自生命的暗示已经提醒他了。这座山上有强壮的公牛，那如果在这座山上造庙，这个庙将会兴盛。啊，他因为当时正在选造庙的地址。如果你接受生命的暗示，生命在每时每刻都会暗示你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占卜，你根本就用不着去问塔罗，所有的暗示都会及时的到来，甚至在你没有提出问题之前，那个暗示就已经来了。所以天主教宗教里就讲，其实上帝在不断的提醒你，甚至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。甚至你认为什么事都没有，没有危险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在提醒你啊，有可能有一个危险要来了。所以，关键的问题是你够不够清澈，你的意识是不是在那个最高点？你如果在最高点，你将能够变得清晰洞彻，你将能够更真正的、更加深的领会生命的意义，生命。内在的那些含义，它总是帮你的，整个生命总是在帮你。你突然发现，其实一个无意识，对生活无意识的人，他总是会认为生活在克他，生活在冲击他。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如果你对生活有意识，你突然发现整个生活在无数次的帮你，无数次的提醒你，他早就提醒你了，你只是不知道。他没有办法，他迫不得已，在十次、20次的提醒都不管用的情况下，只能来更强烈的提醒，让你摔倒，让你面临更大的冲击，仍然是为了你好，所以整个生命充满了对你的爱，你要更敏感一些，更智慧一些，更加学习领会生命的方式，因为生命没有手，没有脚，没有嘴巴。他不可能走到你耳朵旁边来跟你说话，他以他的方式在暗示你，在提醒你，而且往往是非常非常及时的，往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他从来都不会错，提醒错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六祖坛经，接下来我们是一个。以太身的冥想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认真的冥想以太身啊。以太的冥想，如果能量充足了，你即使没有参加中脉冥想的课程，你的能量也会自己追上升。 它是一个物理现象，所以，这以太的冥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训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播放以太声冥想。
大家好，现在请预备，舒适的让背部向后，自然的靠在椅背上，放松的坐在椅子里。